卧了一夜。到第二天上午，希金斯把库尔森老头扶到窗边的椅子上，房间里不冷了，人间天堂的各色气味与温馨的花香同时飘了进来。突然，维达普太太急急忙忙走进房间，站到他的椅子边。库尔森先生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，抓住他的圆滚滚的手说：
维达普太太，这屋子没有了你就不会成为一家人家。我有50万块，要是这笔钱还顶用，要是一颗真有感情的心，尽管不像当年，可是还没有冷，还能……
我知道了，为什么昨天冷得厉害。维达普太太靠在他椅子上，是冰在作怪，有好几吨，地下室里摆着，客厅里摆着，没哪儿没摆着。我把往你房间里灌冷气的进口全关死了。库尔森先生真作见人了，现在好了，又是五月天。库尔森老头只顾说自己的，心里的真情是春天唤醒的。
不过威达普太太，我女儿会怎么说呢？
老爷别担心，库尔森小姐昨天晚上跟着卖冰的人跑了。
维达普太太喜形于色地说。艾基·舍恩斯坦的春药。蓝光药房开在商业区，位于包厄里大街与一马路之间相距最近的那一个地段。这家店认为药房不同于卖古玩、香水或冰淇淋、汽水的地方。如果你要止痛药，他绝不会拿糖果给你。蓝光药房对现代药房节省人力的办法看不上眼，他自己浸泡鸦片，自己过滤鸦片丁，复方樟脑浸酒。时至今日，他的药丸还是在自家高高的配药柜后制的。先在瓦上将药一颗颗摊开，再用药刀分割，然后用拇指与食指捏成丸，撒上一层氧化镁细粉，装进小小的圆形纸药盒里。这家店就在拐角处，而拐角处常有一群群插着羽毛、穿得破破烂烂、喜爱吵吵嚷嚷的孩子玩，他们就是店里等着卖的咳嗽药、止痛药的好买主。艾基·舍恩斯坦是蓝光药房的夜班店员，顾客的朋友。东区的药房不招人喜爱，的确，东区的药剂师像谋士、忏悔师、顾问、能干而主动的传教士、言师，满腹经纶，你非敬重不可，还长着双慧眼，叫你佩服的五体投地。然而他们的药经常人家尝都没尝就倒进了阴沟。相比之下，艾基大不相同。蓝光药房一带的人爱找他出主意想办法，都熟悉他那架着眼镜的弯鼻子和被知识压弯了的瘦身躯。艾基住在隔两个街口的李德尔太太家，还在他家吃一餐早饭。李德尔太太有个女儿叫露西，你一定会想，艾基是白住白吃了。尽管他看中了露西，他时时把露西挂在心上，露西就像不含任何杂质、按法定比例配置的混合物的浓缩剂，药房的什么药物都无法与它相提并论。但是艾基胆小， 由于羞答答瞻前顾后，他的希望仍只是希望，就像什么东西放在溶剂里一直没有溶解一样。在柜台上，他要算第一流的人物，懂行能干，对什么都胸有成竹。除了柜台，他却成了大脓包，连衣冠都不整，身上不但东一点西一点，染上了化学药品，而且带着东非芦荟气味和暗中的戊酰替甲苯胺气味。艾吉的隐患是昌克麦高恩。麦高恩先生也千方百计想得到露西的青睐，但他与艾吉不同，不是空想，而是实干。同时，他又是艾吉的朋友与顾客，常到蓝光药房。在包厄里大街玩过一夜后，他或者在擦破皮的地方涂些碘酒，或者在伤口贴块橡皮膏。一天下午，麦高恩又来了，像往常一样，他进店时从容不迫，也不说话。他往长凳上一坐，现出和颜悦色，使你感到亲切可人。但他坐下后却久久没有动弹。等到他的朋友艾基端来药钵，坐到他对面念安息香时，麦高恩才开口说话。艾基，你好好听我说，要是你现在念的药与我要的正对路，这药就归我吧。艾基把麦高恩的脸仔细打量了一番，想找出搏斗留下的痕迹，可是没有发现。他命令道，脱掉衣服，我看你准是肋间挨了一刀。我对你不知说过多少回了，你跟那些男偶老干会吃大亏的。麦高恩先生微微一笑说，嘿，不关他们的事儿，根本不是什么男偶老，不过呢，出毛病的地方倒让你说对了，是让衣服盖着，而且靠近肋骨。告诉你吧，艾基，露西和我今天晚上要跑出去，我们结婚。艾基一听，左手的食指紧紧勾住了药钵边，右手用杵在食指上狠狠捣了一下，自己还没发觉。这一来可难倒了麦高恩，叫他笑容变愁容。麦高恩又说话了，话说回来，这件事成不成要看他到时候变不变主意。我们暗地里商量跑出去已经商量了两星期，有一次白天他说愿意，可是当晚又变卦了。这次我们说好在今晚，露西算是有整整两天没改口，现在到约定时间还差五个小时，怕只怕到了那时他又让我白等一场。你刚才说的是你想买药？艾基说。麦高恩先生现出了焦急不安的神情，与平时比较可谓一反常态。他把一本专利药品年鉴卷成一卷儿，又把一个指头小心翼翼而又毫无目的地伸进当中。现在已经万事俱备，他说，今天晚上就是叫我当百万富翁，我也不愿意一开头就落空。我呀，在黑人区的公寓租了一小套房子，桌上摆好了菊花，炉子上的一壶水就差还没开了，连牧师也请好了，9:30等着我们去他家。现在呀已经是箭在弦上，但愿露西不要又变卦呀。麦高恩先生没往下说，心中在犯疑。过了一会儿，艾基说，
我就不明白，这件事儿怎么会使你说起买药，我又帮得了什么忙呢？满心焦急的钟情人决心把道理说个透彻，他接下去道：
李德尔老头子一点也不喜欢我，这星期他守着露西，不让他跟我出门，要不是怕少了个搭伙的房客，哼，他们早就对我不客气了。
我昌克麦高恩每星期能挣20块，露西跟我飞出那鸟笼子不会后悔的。
昌克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个药方要发药，人家马上会来取。
艾基说。
麦高恩突然抬起头问：
艾基，你说说看，是不是有什么药，有什么药粉，你给姑娘吃了，姑娘会更舍不得你。
艾基这才恍然大悟，鄙夷地把上嘴唇翘得老高，但还没来得及答话，麦高恩又往下说了。
蒂姆莱西告诉我，他从住宅区的一个医生那儿弄到一些，放进汽水里给了女朋友喝，才吃了一次，他女朋友就把他看成了宝贝儿，别的人谁都变得一文不值，没出两星期他们便结婚了。
昌克麦高恩身体结实而性情直率，比艾基强，读者都能看出昌克麦高恩已稳操胜券，他像一名良将在开始进攻敌人的阵地前要准备的万无一失。昌克麦高恩满怀希望地继续说着：
这种药我如果能弄到手，晚饭时给露西吃了，我想她就会一心一意，说好了跑就跑，她总该用不着我雇一群骡子拽出门。但说实在的，女人坐车行，跑腿并不行，那货色的效果只要维持几个钟头就大功告成了。
那你们准备什么时间一道跑呢？
艾基问道。
9点钟，
麦高恩先生答道。
7点吃晚饭，8点露西装头痛早早的睡觉，9点帕文扎诺老头放我进他家后院，翻过墙，隔壁就是李德尔家，我到露西窗口下接应他下太平梯，我们请了牧师，这才得赶早啊。只要露西看到信号不犹豫，事情十拿九稳。艾基，你能配点这种药给我吗？
艾基·舍恩斯坦慢慢揉揉鼻子说：
昌克，这药性质不同，当药剂师的不能随便卖，在我认识的人里唯独你买这药我放心，只有你买我才会配这药，你等着瞧吧，露西吃了这药该会怎么喜欢你。
艾基走到配药的柜台后，他把两颗在水里能化开的药片碾成粉，每片含有1/4颗米粒的吗啡，然后加进一点乳糖凑包装，用一张白纸包得整整齐齐，成年人服了这种粉几小时内能沉睡不醒，却又没有危险。他把它给了昌克麦高恩，叫他最好是把药放进液体里。他得到这位准备从后院翻墙人的衷心感谢。
那么艾基这样做有何奥妙呢？看他的下一步棋便一目了然。
他捎了个口信儿，把李德尔先生找来，密告麦高恩要拐带露西私奔。李德尔先生体胖，肤色深得像砖灰，什么事儿想干就干得出。他对艾基说得干脆：
非常感谢，这吃饱饭没事干的二蓝二六子。我的房间与露西的上下相对，吃过晚饭，我到房里架好鸟枪等着，只要他进了我的后院，可别想坐新婚马车走，我叫他躺在救护车里出去。
艾基心里盘算着，
露西服了吗啡，一睡就好几个小时不会醒，他父亲起了杀心，手拿武器严阵以待，这一来他的情场对手难逃结束。
这一夜他在蓝光药房边站柜台边等着听人说发生了悲剧，可是没等到。上午八点，值白班的店员来了，艾基拔腿就往李德尔太太家赶，要看个分晓。可是你瞧，他刚跨出店门，一辆电车正经过，没料车上跳下个人，正是昌克麦高恩。这昌克麦高恩带着胜利的微笑，满脸喜气，得手了。昌克说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哎呀，露西分秒不差爬上太平梯，我们赶到牧师家是9:30:15，他现在住进了公寓里。今天早上还是他穿件蓝色宽松衣烧的蛋，谢天谢地我交上好运了。艾基，哪天你一定要上我们这儿来吃饭。还有啊，我在桥头找到了工作，这就去上班。那药呢？
艾基结结巴巴地问。
哟，你给我的那药，
常可说着笑得更欢了。
好，我对你说吧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昨天吃晚饭时，我一坐下来看着露西，心里便想，昌克呀，你想得到这姑娘就应堂堂正正，她是有教养的人，你不能玩她的鬼名堂。所以呀，我把你给我的药放在口袋里，后来我的目光转向了另一个人，心里在想，这人不行，对未来的女婿太没感情。于是啊，我瞅这个机会把那药倒进了李德尔老头的咖啡里，你明白了吗？